三十节，请听众用齐声的方式朗读。城的北面是五千百九，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以以色列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门为民的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面是五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一为但门。南面四千五百寸，有三门，一面四寸，一为以撒迦门，一为示伯伦门。四面有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加德门，一为亚瑟门，一为拿弗他利门。城四围一共一万八千寸。走次了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感谢主。牧师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撒玛，时间交给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你向我们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那么今天就像小孩子一样，来单单的来投靠你，信任你，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赐平安的意念。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位年轻人找到他的牧师，很气愤地说从此以后我不想信耶稣了，我不想信这个神了。牧师说，怎么回事啊？坐下来谈一谈。他说，这个神对我很不公平，让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不想信他了。然后牧师就仔细地听他从头到尾地讲他的经历以后，牧师就告诉他说，这样的神我也不信他。我爸爸在来美国探亲，第一次来探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在慕道，我们找各样的机会带他去听福音。有一次冯秉成牧师在那个地区开布道会，我们就鼓励他三天的时间参加福音营啊，仔细去听啊。听完以后我发现我爸爸有一些改变，他后来告诉我说，那一段时间他开始尝试着去祷告，但后来又没有什么动静，他说祷告不灵。所以我就知道他由于对神的认识的一些的偏差，以至于影响他跟神直接的沟通。所以上一次开始，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神的名字，来纠正我们可能有的对神的一些偏差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可以比较的通畅。耶和华撒法是神的名字中的一个，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的所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在整本以西结书最后的一句话，圣经中唯一的一次啊，就提到耶和华撒法，耶和华的所在。撒法是一个副词，指一个地方啊，英文把它翻译成 there， 所以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在那里，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在天上，上帝也在地上，上帝在那里，上帝也在这里。耶和华撒法这个名字跟神的无所不在是不相冲突的哈。神有一个居所，神有一个特定的地方，要与神来往的地方，所以两者是重点不同而已。我们今天要思考说，耶和华撒法，耶和华在那里，耶和华的所在，与我们今天 的关系是什么，与你我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帮助。耶和华沙法或耶和华的所在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各样的活动是以耶和华的所在为中心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井井有条，就变得充满意义，就变得充满方向。若耶和华不在那里，若耶和华的所在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一切就会变得混乱，失去控制。我到网上去 search 图片的时候，我就用这个 center 中心这个词去 search， 结果一 search 出来，要么就是购物中心，要么就是体育馆体育中心，要么是城市的 downtown 市中心。购物中心我们想要买的东西在那里，体育中心啊，我们喜欢的球星在那里，哪怕开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跑去看他打球。教育中心我们很看重儿女的教育，从小要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城市的中心那些高楼大厦常常是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啊、银行啊、大公司的这个总部啊所在的地方。其实这些都反映了现代人生活中最看重什么样的东西。现代人对耶和华沙玛这个概念已经非常的陌生了，对神的居所的认识非常的肤浅，大部分人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坐在自己人生的宝座上，我的 I, me, mine。啊，这是一首这个甲壳虫乐队的一首诗歌的名字，啊，70年代很流行的一首诗歌，就叫 I, me, mine。那40多年过去了，使今天社会的光景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变得越来离神越来越遥远，人变得越来越自我为中心。是否你我也是这样一种光景？人生是以我为中心的，信耶稣也是为我和我自己我的好处。坐在你人生宝座上的仍然是我们这个人自己。神啊，你赐福我，赐给我一个好的工作，赐给我一个好的这个老板，赐给我一个好的家庭等等。人生只是为了寻求自我的满足，是这样吗？以西结书整个全书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它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的主题是讲神不在那里， Jehovah is not there。 为什么神不在那里？以西结讲了一连串的责备以色列人的信息。在第10章的时候，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特别的图画，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建筑还在那里，但是神的荣耀从那个宝座上升出来，升起，开始要一步一步的离开这个圣殿，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真神却不把神当神荣耀他，却要去拜那些虚假的偶像。上帝的荣耀很恋恋不舍，他要离开那个圣殿的门的时候，他要回头去看，表现出上帝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这位神是何等渴望能够继续的住在他们当中。辗转的停留以后，他就一直上升回到天上去了。虽然那个有形的圣殿还在那里，但是圣殿中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的被毁只是时间的问题。随着圣殿圣城的被毁，以色列人被赶散，被掳去巴比伦，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圣城，失去了圣殿，如同一群羊没有牧人一样散落在世界各地。神要与人同住，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愿。早在他创造人以后，就把人放在一个地方，伊甸园，美好的园子，给人一切的需要的供应，食物、工作、家庭、人生的目标都在里面了。神天天在他们两个人当中行走，与他们对话，亲自向他们启示他的旨意。神 要与人同住。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旷野以后，神很快让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心，你们生活要有一个中心。虽然是一批这个从前是做奴隶的，但是如果他们学习去敬拜神，学习以神为他们的生活的中心的话，他们就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国度。在旷野当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一旦要扎营的话，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会幕支搭起来，然后十二个支派就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去建立自己的营盘，非常的有次序。当第一次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把这个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进入这个圣殿，有烟有火进来以后这个连摩西都没有办法在里面站立，神的同在成为他们的中心，这一批的子民开始有行路的方向。以后他们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进入了这个联合王国的时期先是大卫想要为神建一个永久的居所就是圣殿，后来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后来这几百年当中，这个圣殿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的中心，不管他们居住在以色列的什么地方，一年至少三次，男人带着他们的全家要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地方与神来相遇，在这里献祭，在这里听神的祭司的教导，神的话语，在这里来敬拜神，在这里成为一个主营的一个团契。一直以来，上帝就是愿意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这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是主前959年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的但是到了这个主前586年，因着以色列人的硬心不肯悔改继续的犯罪，那这个圣殿连同圣城一起被巴比伦的军队所毁灭。那以西结书写的年代是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后，以西结和那些被掳的人到了巴比伦的河边的时候所领受的信息应该是在主前的572年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14年以后，他领受的信息向以色列人来传达。那这个圣殿后来得到重建是在主前516年借着所罗巴伯那一批第一次回归的人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建立了圣殿。那这个圣城呢是到第三次他们被掳归回，尼希米带领着以色列人在主前的444年重新建造起来。今天的世界失去了神宝座为中心的世界，就成了一个充满不义的一个世界。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旦他们失去或者偏离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在他们国家当中、民族当中、家庭当中就充满许多不义的事情，很多的苦难会临到他们，甚至最后到了国家被灭、人民被掳的地步。今天的世界的光景也非常的类似。2000年，全世界1/10的成人拥有全世界85%的财富，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的人口只拥有世界1%的财富，你说这是公义的世界吗？2007年，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第三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一名是香港。这三个国家都是自由的国家，而且基督徒的比例不算小，在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77%，这是2009年的数字。 新加坡的基督徒也有18%，香港是10.1%。如果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充满了信主敬畏主的基督徒的话，这个社会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严重的贫富不均的问题。一个失去以神为中心的世界，就是一个不义的、不公的、不洁净的世界。我们需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首先要悔改，回到这里，然后发出这样的信息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今天有许多人失去了这个中心，年轻人失去了勇气面对社会上这些不公的现象和问题，人生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义。在大学里面 party 很盛行，醉酒的问题、吸毒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在网上流连忘返，失去了人与人相处的能力。我们要回到神的居所， God is there。 我们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当中。以西结书的后半部分是传讲一个安慰的信息，从40章开始哈，预言以色列家的复兴，讲到圣殿的重建，讲到圣城的重建。在这个信息的最高潮、最高峰，就是48章第35节，讲到将来在神的引导之下所重建的那个圣殿、圣城当中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所在。God is there。神的荣耀是靠着神的同在才得以恢复的。今天对于你我来讲， God is there， 耶和华撒玛，已经不是在讲一个具体的一个 location， 具体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地点。因为耶稣基督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个住就是 tabernacle， 支搭 tabernacle 那个意思，支搭会幕的那个词。耶稣当他走在地上的时候，神与人同在，就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显明出来。他有一个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应验了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tabernacle， 就是那个会幕，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耶稣基督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的最终的一个应验的实现。今天我们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不要再去等候重建的圣殿才能够让神与我们同住了，才能知道说 God is there， God is there 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的一切的这个性情、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其中。你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神的耶和华撒玛，就有耶和华的居所。今天耶和华撒玛还是借着我们基督徒啊成为神的殿来应验的啊。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说哦，我们在这里啊，看看在这里能不能遇见神。神就住在你的里面，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是把神带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祷告，在这里寻求神的时候，你我一起来彰显神的居所，神的所在。你不用去等候别人把神带给你，你是需要把神带到这里来。 Individually， 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每个人的一起在一起的聚集成为教会的时候，就是神的所在。以弗所书2章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以神的居所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的生活。像一堆的铁粉，你随便丢在那里是散乱的，是杂乱无章的。当你把那个磁铁放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些的铁粉就会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排列，就会有秩序。这是我们人生当有的样式。耶和华撒玛，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不管你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遇到什么样的苦难，遇到什么样的风暴，他都不会离开你。耶和华撒玛，是我们当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去投靠的。以马内利，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星期有一位弟兄向我介绍了这一本书，我就拿去读非常的让我感动。书的名字叫 Terror by Night， 夜晚的恐怖。那下面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这个真实的故事的主人公之一。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8年的德州，一家五口人，夫妻两个，有三个孩子。这是他们全家的照片这个父亲就是这个后来写这本书的作者，叫 Terry。大女儿16岁，开始这个交男朋友，但这些男朋友都是很怪里怪气的不守规矩的这些男孩子。所以几次之后，这个父母就很担心女儿交朋友这件事情。那最后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叫 Charlie。 那这个男孩子非常的不守规矩然后去看他的这个 MySpace 的那个网页的时候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喝酒这个性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父母就非常的警觉，最后就告诉女儿说，你不可以再交这样的男朋友，要与他断绝这个恋爱的关系。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也是在这个 Terry 还有一个月就要被案例为牧师的一天的晚上两个男孩子冲进来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杀死了这两个，一个是13岁一个是8岁的男孩子。他自己本人身中4弹4枪，他趴在地上装死然后躲过去了，没有死。然后这两个男孩子不仅杀了他的家人，放火把这个他的房子烧毁。那他是在这个被这个烟呛醒了以后拼命的爬从这个洗手间的这个窗户最后勉强逃生出来，然后跑到邻居那里去报案最后他是幸存下来的。一个父亲转眼之间家人被杀他所有拥有的一切被一把火全部的销毁。更可怕的是后来他知道说，原来他的女儿是同谋之一。警察去抓那两个男孩子的时候他女儿就跟他们在一起。你能够想象吗？我是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父亲他如何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一切在他生活当中最有意义的，他最看为宝贵的东西，一夜之间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他如何有继续生存下来的勇气和力量？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不去祷告，不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他觉得他的感受就像约伯当时的感受一样，上帝已经离弃他了，已经不管他了。他说，上帝，你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个两个男孩子那天所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你没有？ 后来有一次他一个人跑到他这个被烧毁的这个家的那个遗址，他说今天我要向神祷告，神啊，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你今天就要给我一个答案，我要知道我怎么能够有勇气有力量继续的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祷告完以后抬头一看，就在他不远处哈，这个树干的那个上面，哎，他看到一张白白的发有点反光的纸片在那里挂着，他跑过去捡起来。那上面呢，他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是这样，他说，这是一本这个小说中的一页啊，留在那里。那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讲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把我一个人留下，但是我相信你是掌权的上帝，你在掌管一切。前面呢一段是引用约伯书的话，那后面呢还有一段的这个这个主人公的独白。这个时间离他们家被烧已经过去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在这时间很多的人来帮他清理啊，发生很多的事情，还下过两场雨，但是竟然这样一个被烧的残片的一页纸半页纸竟然就依然存留在那里挂在那里。所以这是这个弟兄在整个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知道上帝借着这个纸片残留的纸片在对他讲话，就像当初神对约伯讲话一样，也许你不明白 why 为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我在掌管一切，你要相信我是知道一切所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是怎么回事的，而且我依然在这里掌管。你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是可以信靠的，你可以依靠我。泰尔弟兄后来就继续的他的案例的过程，被案例为传道人。今天这位弟兄在这个美国各地尤其是针对这一批的 youth 年轻人呼唤他们悔改，呼唤他们学习以神为中心，因为他自己的经历知道说上帝没有撇弃他， God is there， God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住在你我的当中，而且不管人生遇到什么样的风暴，他依然在那里，依然带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过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吧。很可惜，许多的信徒失去了这样的中心，敬拜神只是成为周末去教会的一个活动，家庭成了我们的中心，工作成为我们的中心，主导着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脚步。当耶稣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的时候，一切的活动就变得井井有条，失去这个中心，生命就会变得紊乱失调。让我们回到这个中心，回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并不是指说你每天都来教会参加聚会。如果基督是你的中心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是以敬拜他为中心的，我们会亲近耶稣，我们会把一生当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来用来亲近神。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是指说爱他多过一切，爱他比爱那个物质的金钱更多，爱他比爱任何人更多，爱他比爱你的工作更多。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是指说我们要听从耶稣的话，耶稣的吩咐，他说去我们就去，他说留我们就留。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是以他为最重要的，要注意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厌恶什么样的事情。以耶稣为中心的话，我们会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好使我们有能力去带给别人祝福。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是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今生是短暂的，今生的成败不会使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起起伏伏， 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我们是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耶和华撒玛最终的应验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耶稣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常常有人问我，在天堂不需要再做饭了，不需要上班了，不需要上课了，不需要上教会了，那在天堂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担心啊，在天堂里神在那里，耶和华撒玛他是中心，我们不是中心，我们一切的注意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神成了真正的一切的中心。当我们行走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盼望不再定睛在暂时的可变的一定会过去的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像大卫那样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光，瞻仰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大卫的诗篇23篇，请大家一起起立。